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559回。万花夫人顿时心中是一惊非小啊，当即口中一声天明，她仰头冲空中喷出了一颗土黄色的大印，同时背后黑色巨狮的虚影也猛然一爪抬起，发出了撕裂巨响，往天空一抓而去。轰的一声巨响，五道巨大的爪影刚一接触到光环，就立刻发出了闷响，反弹而散。而大印呢，更是几个晃动过后，被光环放出来的一股恐怖的力量牵引了几圈，就一下子仿佛失去了控制一般，在半空中滴溜溜的转动个不停。血色光环呢，仍然是丝毫停顿都没有，仍然自顾自的直奔万花夫人一落而下。老太太脸色一下子有些发青了，可是喉咙中突然发出了几声怪异的声音，背后的黑狮当即怒吼一声，突然喷出了一颗黑色的火球出来。只见此火球刚一飞出，立刻滚滚的迎风一掌，化为了体积不亚于血色光环的庞大的存在，并往其中是一冲而去。在轰隆隆的巨响声当中，火球化为了滚滚的火云，并往四面八方狂挤而开。庞大的威能，即便是血光光环被一冲之下，也开始狂闪不定起来了。可就在这个时候，高空中九木血蝉大口一张啊，一团血气一喷而出，一个闪动没入到光环中就不见了。下一刻，巨大的光环嗡嗡之声大响，微微的颤抖了几下之后，也就在一股新涌出来的巨力的支持之下，重新的恢复了稳定，并压着火云硬生生的往下方落去。纵然黑色巨狮同样口喷黑焰的注入到火云之中，那血色光环的威能明显呢，不是他所能抵挡住的。万华夫人惊怒交加之下，眼瞅着血色光环就要真的离奇不远了，心中不禁有些犹豫，是不是要动用自己的压箱底儿的手段呢？但就在这时，血色光环猛然一闪，就此凭空消失了。此刻九墨血长口中这才平静地说了一句，承让了，身躯往地上一滚，就一股血雾凭空涌现而出，面具男子恢复人形，从血雾当中走了出来。萧兄真是好神通，这一次交手算老身输了。万花夫人的脸色呀，十分的难看，将空中的火云和背后的法相一收过后，只能有些不甘的说道，在下也只是占了一个九木血蝉真身的先机，真要是生死一战过后，可并不一定真的能胜过万花道友的啊。韩道友，下面轮到你了，萧某也想见识一下其他大陆的神通啊。萧明倒没说出什么刻薄的话，淡淡几句过后，就冲着韩立说了一句，接着他体表顿光一起，就化为了一团血光，顿出了光幕，出现在了韩立附近。万花道友不用先回来休息一下吧？要不要先换清平道友和在下切磋一下呢？韩立微微一笑，冲着青年道士问道。
不用了，刚才交手根本就没有动用过多少真元，老身又能消耗多少法力，韩道友尽管进来就是了。
老太太未等道人开口，就在光幕当中先冷冷的说道。清平道人见此笑而不语，韩立的眉头皱了一下，也就点了点头，单手一掐诀，身形一个模糊，就在原处一闪消失了。下一刻，光幕内虚空中波动一起，韩立的身形无声的浮现而出了。因为道友只要接一招就可以了，所以韩某一出手就不会太客气。韩立面无表情，
这个还用你说，老身自然知道。 老太太没好气儿地回答道。接着她黑光一闪啊，巨大的黑狮就再次浮现而出，张牙舞爪之下，似乎形态比先前呢还要狰狞凶恶了几分。看来刚才的一番交手失利过后，让他的心中呢也是憋着一团怒火呀，大有想在韩立身上找回一点面子的意思。韩立见此呢，先是双目一眯，深吸一口气，忽然一步向前迈出，扑的一声闷响过后，韩立这一步啊仿佛重于万斤一般，在落地的瞬间竟然让落足处爆发出了轰鸣的巨响。老太太心中一凛，接着就见对面的韩立体表忽然无数的银色灵纹缭绕，金光大放之下，身躯疯狂巨展而大，同时呢一片片金色的鳞片在肌肤之上浮现而出，转眼之间对方就化为了一个头生独角、浑身金鳞的狰狞着魔物。这是魔道修炼极致的真魔之体，万花道人小心呐，千万不可大意。光目外的清平道人一看到韩立变身之后的形象，脸色大变，他连忙提醒道。旁边的萧明呢，虽然说有面具遮挡，没有办法看出他脸上的表情，但目中明显也是闪过了一丝吃惊的神色。万花夫人啊，原本就微微一愣，在听到真魔之体的名称，稍一感触到对面爆发出的恐怖气息之后，顿时神色变得凝重无比起来。他心中一横，忽然双袖一抖，当即密密麻麻的黑色飞针从袖口中是激射而出，密密麻麻的在附近虚空一阵盘旋过后，竟连结一气化为了一座黑气滚滚的阵图，正好呢将其护在了中心处。这位老太太竟然真的拿出了压箱底的手段出来，既放出了一座飞针阵图出来。这套飞针阵图啊，是他早年呢从一座上古遗迹当中偶然得到的祭炼之法，后来花费了数百年时间，这才打造出这360根黑血针，并最终祭炼成了此法阵出来。自从万花夫人练成此阵图之后，一旦放出和同阶对战，还从来都没有真正的大败过。纵然说不敌其他的强者吧，但是也总能保持不胜不败的局面。现在面对韩立的变身，他竟然丝毫不犹豫地拿出了此阵图，可见呢对真魔之体的重视程度了。真魔之体，变身完的韩立听了清平道人的话语后，心念一转，暗自一笑。这尚未完全施展的焚圣变身，看似和几种罕见的魔功修炼到最后的变身十分的相似，但实际上威能自然是天壤之别呀。别说韩立本身肉身之强横就几乎不在一般真灵之下了，就算说没有施展惊蛰诀辅助，这不完全的凡圣之身就足以碾压一般普通大成绰绰有余了。韩立心中这般思量也没有客气的意思，他一见对方布下了阵图，所化实体这样的巨人呢，几步一迈就到了阵图近在咫尺的地方，一条手臂一动，一只遍布鳞片的大手就向阵图中心处徐徐一抓而去，五指诡异的一闪过后就没入身前虚空不见了。轰的一声闷响，阵图上空剧烈的波动一起，一只放大了数倍的金灿灿的巨手竟然撕裂虚空般的凭空浮现，五指一分过后就夹带着一股惊人的气息向下方阵图是一压而下。阵图中心处的万花夫人一看到巨手的身世，她嘴角不禁抽搐了一下，但手中呢却毫不迟疑的一掐法诀，当即阵图中是黑气破空之声大起啊，无数黑芒仿佛咒语一般的向高空激射而去，每一道黑芒赫然都是一根细针幻化而成的，尖端泛起了惊人的寒光，
看起来犀利至极。金色的巨掌呢，却丝毫没有躲避的意思，仍然稳稳地向下方正面压下。如此一来，黑芒就仿佛雨打芭蕉一般的，全都狠狠地击打在了金色巨手之上了。但是下一刻，叮叮当当之声大作，这些黑芒呢，在金色巨手表面绽放出了无数团黑光过后，就纷纷地反弹而开，根本没有办法击伤金色巨手分毫啊。望花夫人见此，却并没有显露出太意外的神色，反而呢是长吸了一口气，突然单手一掐诀，身形骤然之间陀螺一般的在原地疯狂的转动了起来，噗噗之声大作，无数五颜六色的法诀从老太太模糊不清的身形上狂射而出，并纷纷的没入阵图当中，不见了踪影。正坐阵图中，黑气狂涌，忽然十几道黑色的长索一冲而出，并在一闪过后就将半空当中的金色巨兽缠了个结结实实啊。接着黑索上嗡鸣之声一响，无数的黑色符文涌现而出，并纷纷的往巨兽上一贴而去。转眼之间，金色的巨兽就被这些黑色的符文包裹得密密麻麻，再也没有办法流露出丝毫的金色出来。砰！这个时候，阵图当中的万花夫人身形一顿，停止了旋转，并面带一丝得意之色，冲空中一声低喝。顿时，那些黑色的符文光芒大放，蠕动之下，似乎又要再起什么变化了，打算呢要将巨手彻底的封印起来。但就在这个时候，寒烈所化巨人口中却嗡嗡的传出了一个破字，雷鸣之声大起，黑色符文里面忽然无数的金色电弧弹射而出，交织缠绕之下，就将这些符文呢全都寸寸的撕裂而开，将金色巨手重新的显露了出来。而巨手在这一刻获得自由的瞬间，就忽然一个翻转，五指一下子将那十几根黑索是全都诡异的抓住了一截，接着略一用力就发出了噗噗的闷响之声，十几根黑索在不可思议的距离一压之下，就纷纷的化为粉末断裂开来了。接着呢，金色巨手一个模糊过后，就一下子诡异的到了离阵图不过数丈远的虚空处，并五指重新一分，狠狠的压下。黑色阵图仿佛受到了刺激一般，一下子就爆发出了刺耳之声，里面的黑气滚滚一涌而后，竟立刻呢往空中一冲，幻化为了一层泛着黑芒的黑幕出来，将整座阵图都护在其下。轰的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过后，金色巨手狠狠地击在了黑幕之上，黑芒金光瞬间在一点处爆发而出，四目光芒让外面看台之上的萧明和清平道人也是不禁双目一眯。等里边的光芒一脸，他们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阵图上方那看似坚不可摧的黑色的光幕却已经硬生生的溃散而灭了。金色巨手已经小山一般的出现在了万花夫人头顶处，并静静的停了下来。万花夫人此刻脸如白纸，站在原处是一动不动。此刻不但整座阵图已经被金色的巨掌震的是七零八落，就是老太太身后那头黑色的巨狮也在一股庞然巨力的镇压之下缩成了一团，根本就没有办法再动弹分毫了。纵然万花夫人身上也一下子飞出了翠绿木盾等数件防御宝物护在了身前，但是心中清楚的很，以那巨大的手掌所展现出来的恐怖的威能，这些宝物根本就不可能真的发挥多少阻挡的作用。对方的真魔之体竟然恐怖到了这个地步，就凭一个手掌就击败了连压箱底手段都动用的自己，这 让一向心高气傲的万花夫人顿时变得心如指挥了。
承让了。
行列所花巨人淡淡的说了一句，就将探出的手臂呢一缩而回。几乎同一时间，万花夫人上空的金色的巨掌也一闪不见了踪迹。这一次老太太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离开光幕的，蓦然回到了看台上。外面的清平道人和萧明则互相看了一眼，脸上都流露出了骇然至极的神色。光幕中的韩立却冲着清平道人招呼了一声，
清平道友，还请下场赐教一二啊。
而清平道人刚从韩立一击就击败老太太的惊人战绩中回过神来，这再一听韩立之言，当即脸色骤然一变，过了好一会儿这才冲着韩立拱手苦笑了一声，
道友魔空盖世，贫道自问绝对不是你的对手，这一招也不用再接了，在下甘拜下风。
这位清平道人倒光棍的很，主动的服软了。韩立听到此话并没有感到什么太意外，没有进一步威逼的意思，只不过呢点了点头，就将樊胜真身一收而回，一个闪动同样出了光幕。
韩道友神通之大，堪称萧某生平仅见呐、啊。不过，这倒也让我想起了一个人了呀。道友可就是风源大陆那名进入魔界斩杀鸣虫之母的人族韩立韩道友吗？
修明却盯着韩立，眼都不眨一下。
惭愧，传言嘛，有些夸大了。但是在下的确就是人族韩立。
韩立目光微微一闪，不动声色。
哎呀，果然是韩道友，难怪会有这么大的神通的，这可真是贵客临门呐、啊！道友一定要在本城待上一段时日，让我等的好好交流一下。
萧明不顾其他二人的表情，一阵大笑。
好吧，既然道友诚心邀请，那么在下自然不会拒绝的。
韩立同样的对血骨门的血道功法颇感兴趣，闻听此言微微一笑。
太好了啊，万花道友、清平道友一同去在下洞府小聚一下吧。
萧明呢似乎是极为的兴奋，转头冲万花夫人、清平道人说道，
我二人此行原本就是有所求而来，没有听到萧兄的回复之前自然不会就离去的，萧兄请在前面引路吧。
万花夫人和清平道人对视一眼，略犹豫回答道，
在下先前已经吩咐门下，已经在洞府当中呢备下了盛宴啊，一定会让几位道友满意无比啊，那诸位道友就跟好了。
修明闻言一声轻笑，于是下一刻呢，几个人化为了几道惊鸿，直奔血鹤城中心处某座巨型宫殿是激射而去了。大半日后，当天色已经将晚，天空中现出了一抹血红之色的时候，韩立就平静地从巨型宫殿一飞而出，然后在小半个时辰之后呢，不知怎么的找到了某一个偏僻街道的一个客栈般住处，并走入了某个已经租下的庭院中。在庭院门口处，花石老祖和朱果儿恭敬地站在外面，他们一见韩立走来，当即上前深施一礼。韩立呢连忙摆了摆手，就带着二人进入了庭院，随后是白光一闪，大门紧紧的关闭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560回。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560回。 巨大宫殿的某处偏殿当中，萧明、万花夫人、清平道人三个人呢，正围着一张白圆桌，似乎在争论着什么事情。萧明因为有面具遮挡，除了双目微微闪动不定之外，看不出他有什么表情。清平道人和万花夫人呢，却均都是神色凝重，甚至于还夹杂了一丝怒意混杂其中。
萧老怪，我说你的条件未免是太过分了吧？怎么着呀，竟然打算要天鼎宫收获的九成，只分给我和清平道友一成而已，莫非真将我二人视作无物？
万花夫人暴怒地呵斥着，若是二位也拥有天鼎宫的钥匙，并且还能提前知道开启的大概的地点，同样有资格提出这等条件的。面具男子呢，丝毫不动怒。
我二人当然知道萧兄拥有这些东西，否则也不会在进入万月山脉之前先来找到道友头上了。但是不管怎么说，只给我和万花留下一成，这的确太过分了一点吧。
清平道人眉头紧皱，
二位以为天鼎宫是何种地方啊？若是没有在下手中的钥匙，就算知道地点并且早到了一步，那又有什么用啊？萧某当年为了这把钥匙，那可是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给二位道友留下一成宝物已经算是不少了。
萧明丝毫不为所动，
哼，进入天鼎仙宫的钥匙可不止一把，道友手中的不过是其中之一，而且还不知道是不是真正的原物。前一次天鼎仙宫出事之时，可是出现了不少的伪造之物，这些伪造的钥匙虽然不可能让人安然地进入天鼎仙宫，但让人感应到仙宫开启时间还有大概位置却绰绰有余。若是肯冒些陨落风险的话，倒也可以试着闯上一闯。
万花夫人盯着萧明冷冷地说道，
假钥匙，这个在下虽然知道一些，但是我可以向二位道友保证，在下手中的这把钥匙绝对是原物之一，否则的话又怎么敢提出这样的条件呢？
萧明呢嘿嘿一笑，十分的自信。
萧兄这般自信倒是不枉我二人亲自跑这一趟了，但当初流传出这么多的伪钥匙，恐怕天鼎仙宫开启的时候，那些合体炼虚这些来碰运气的爹爹存在就不说了，光是我等这样的同阶存在，我看绝对不会太少的。毕竟是百万年前本大陆度过大天劫次数最多，最后竟还能飞升成功的天鼎真人的残留洞府啊，里面还不知道有多少对我等大有用处的宝物灵药，起码从里面遗留的功法秘诀等东西上可以知道这位天鼎真人度过那一次次大劫所用的手段，光是此点就不知道会让多少老怪物都心动的。萧明道友若是没有我二人相助的话，即使能够进入天鼎仙宫当中，但是你就能确定自己真的能够得到重宝并安然的出来吗？再说道友就不怕我二人回去后找其他拥有钥匙之人合作，到时候反是凭空增添了两名竞争者吗？
那清平道人双目一眯，说出了这样一番话出来。
怎么，清平道友，你这是在威胁我吗？
修明的声音骤然冷了下来。
这谈不上什么威胁，贫道呢只不过是实话实说而已，
我二人亲自出现在这里，起码表示了与道友真心合作的诚意。况且说不与我二人合作，萧兄就放心和其他人同行了吗？那位风源大陆的韩道友倒是神通惊人呐，萧兄为什么先前没有邀请他一同进入天顶宫的意思呢？不会是因为这位韩道友实力之强，连萧兄都大为忌惮了吧？清平道人侃侃而谈，脸上呢彻底的恢复了从容之意。不错，我是对那个人有些忌惮之心，并且呢没有压制对方的把握，才没有说出天顶宫的事情。但是光凭此点就让萧某做出让步之举，却是不可能之事。萧明毫不犹豫，这一下子清平道人的脸色可真的有些难看了。
清平道友，萧老怪太顽固了一些，我看就将那件事情告诉他吧，有此条件的话还怕他不让步？哼。
老太太在旁边忽然冷冷的说道。
哦，是什么事情啊？
萧明明显的一愣。
道友可知道清平道友的道统来历吗？
万花夫人的脸上忽然流露出了一丝神秘之色。
清平道友是？
萧明有一丝惊讶，目光一转，顿时就落到了青年道士的身上。
惭愧的很，其实在下真正传承的是……
清平道人轻叹一口气，嘴巴微动，但是无丝毫话语传出。
萧明原先还不以为意的模样，可是片刻的功夫过后，双目就骤然一亮，流露出了惊喜交加的神色出来。
万岳山脉的某个极深的峡谷当中，血魄骑在一头浑身黝黑的巨鹰傀儡身上，正动也不动地盯着一块石壁上显现出的一片淡淡的白光。在白光当中，赫然有几个怪异至极的符文若隐若现，变化不停，似乎代表了某种神秘至极的信息。
天顶宫，
傀儡身上的血魄突然自语了一声，接着脑海中一亮，一下子增添了许多原本被封印起来的记忆。同一时间，血鹤城中某个带庭院的石屋中，韩烈啊正盘膝坐在一把木椅上，手中托着一件数寸高的小鼎，正在仔细观察着。只见此鼎颜色淡青，外形古朴奇特，但表面明印的那些虫鱼鸟兽等浮雕图案，此刻竟然有淡淡灵光闪动不停，仿佛啊即将活过了一般。韩烈摸了摸下巴，再看了看手中的小鼎，脸上流露出了一丝沉吟的表情。万岳山脉中一个黑幽幽的隐秘的山洞当中，忽然传出了一声悦耳的叹息之声。
唉，终于到了宫门大开的日子，被困如此多年之后，我终于可以离开此地，重见天日了。
万岳山脉边缘处的一座小山谷当中，百余名服饰各异的高阶修炼者正聚集一起合演着一种不知名的巨型法阵。旁边一名身材魁梧、相貌威严的锦衣男子面无表情地注视着这一切。一处遍布无数毒虫的诡异的沼泽当中，一座淡蓝色的石台上供奉着一只青光的小鼎，在石台附近，三名面容丑陋至极的老者正各自盘坐一个方向，神色凝重的闭目修炼着。
玉光国、川云国等齐云山脉附近的八个国家全都被灭了，这怎么可能啊？
远离血鹤城不知道多少万里外的另外一座巨城当中，一名身穿绿袍的老者冲眼前一名黄衣男子厉声喝道：
禀大人，小人之言绝对不敢有半分的虚假呀！这八个国家从上到下，无论君臣还是普通百姓，真的全都在一个月前都诡异的消失了，连一个幸存者都没有办法找到。黄衣男子惊慌地说道：
这绿袍老者呀，正是和韩立打过一次交道的碧影，
那齐云山脉内的那些大小宗门呢，出现这等惊人的事情，宗门中人总不会丝毫都没有察觉到吧？
碧影脸沉如水：
这个属下也专门调查过了，齐云山脉中大小19个宗门中，这同样的是人影全无啊，似乎和那八国之人落了同样的下场。
黄衣男子说完一阵苦笑：
什么同样的消失啊？这19宗虽然说在谢天大陆上根本不算什么，可是联合在一起的话，那也是一股不容小视的力量啊，就算本盟出手也不可能无声无息的一起抹杀掉。
此事如此离奇，难道就没有查到什么线索吗？
碧影目光微闪了几下，缓缓地问道：
线索倒不能说一点都没有，本盟发现此事之后，第一时间就派人进入八国和这些宗门调查了一番，结果发现呀，无论八国城池还是那些宗门内部都没有发现剧烈抵抗的痕迹，这说明要么这些人是自愿被人掠走的，要么就是对方实力之强，实在是已经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步，让八国和10几宗门呐，根本连抵抗的资格都没有。
黄衣男子低头沉思了一下，回答道：
那你认为是哪一种可能呢？
碧影反问了一句：属下认为很可能是第二种情形。
黄衣男子并没有过多的考虑。
为什么？
因为八国各族凡人我们就不说了，那19宗之人身为修炼者，绝对不可能自愿离开宗门呐。
本门调查之人在齐云山脉当中发现了一些残留的血道气息，
毕大人你也知道，只有血道功法中才会拥有利用血迹迅速的提升修为的手段，这些人口若真是为此而被抓走的，如此大规模的血迹，即便说是在血天大陆上，我看也是极少发生过的呀。而齐云山脉中残留的血道气息更是极为的恐怖，绝对是大成老祖等级的血道强者所留下的，也只有这等凶人才会肆无忌惮地做这样的事情啊。
黄衣男子立刻分析着：
说的有几分道理，多半真是那血道气息的主人做的，此事非同小可呀，但现在本盟正在全力备战强者之战的事情，无法分心太多力量在其他上了，但八国中2国是属于本盟的，这也不能真的就撒手不过问呢。
这样吧，你将此事的调查结果向离齐云山脉最近的提血门、风蛇族各通禀一声吧，这两伙势力是附近最大的势力，都有大成老祖坐镇，并且呢也有不少利益在齐云山脉上，不可能真的对这件事情不管不问，回头呢我也会请烟雨真人走上一趟，和这两大势力老祖一同追查下去。
碧影终于有了决定：
是，属下知道如何去做了，这就将相关的一切安排得妥妥当当。
黄衣男子当即顺从的躬身领命而去。
齐云山脉北面的一座巨型湖泊，水面翠绿欲滴，春风拂过，表面荡漾起了一圈圈的波纹，并有一些鱼虾在水面下游走不停，一切都看似正常至极。
但巨湖底部的一处深不可测的水下峡谷上空，却布满了一层层的玄妙禁制， 将看似奇长峡谷全都护了个严严实实。在这些禁制之下，遍布一团团凝而不散的血雾，将整个峡谷呢都染成了鲜红之色，根本就没有办法看清楚里面丝毫的情形。而在血雾下却流淌了一条腥气扑鼻的黑红血河，宽足有百丈，长却一眼没有办法望到尽头，蜿蜒至极，沿着峡谷直通向极远之处。在这血河的表面，一个模糊不清的人影盘坐其上，此人单手掐诀，一手托着一件闪闪发光的物体，正有一条条粘稠的血水从河中一飞而出，纷纷的没入其中。半个月后，正在庭院当中闭目修炼的韩立身上忽然传出了阵阵的清明之声。韩立神色一动，顿时睁开了双眼，袖子再一抖，一道金光从中一飞而出，正是一张淡金色的符箓。韩立双目微眯，看了看金色符箓片刻，就单手一点把它收了起来，接着身形再一个模糊，就直接消失在了屋中。数个时辰过后，韩立就带着花石老祖和血魄离开了血鹤城，化为数道洞光，直奔附近万岳山脉激射而去了。不久过后，血鹤城中心处的宫殿当中，面具男子一下子失声出口：“
什么？那人族大臣已经离开了城中，还往万岳山脉方向去了？
不错，弟子按照太上长老吩咐，一有韩前辈出城的消息，立刻就前来汇报了。”
一名合体期男子恭敬异常的站在萧明面前回禀：“
做得好，你下去吧。”
萧明神色阴晴不定了一会儿，换上了一丝笑容，摆了摆手。这名合体期男子当即识趣的退出了大殿。
韩立竟然也去了万岳山脉，以他的神通，这可有些麻烦了呀。
萧明旁边波动一起，两道淡淡的虚影一闪而出，正是万花夫人和清平道人。说话之人呢，正是清平道人，话语中充满了对韩立的忌惮之意。
这个不会是巧合吧？
韩道友先前也说过，在附近区域另有什么要事，而且现在还并不是天顶宫现世的日子，若真是冲此事而来，我看他动身未免早了一些呀。
萧明沉思了一下说道：“
此种时候进入万岳山脉，哪是巧合二字能够轻易说通的呀。至于未到开启时间，先去山脉中等候之人，我看可以不止这位韩导有一人。现在的万岳山脉恐怕早就已经聚集了不少守株待兔之人，现在再多一个人毫不稀奇啊。”
清平道人倒很是冷静，
看来两位都认为这位韩道友也是为天顶宫而来的了。
萧明看向了两个人，
不能说百分之百，但十之八九我看差不多。现在多出这般一名大敌出来，萧兄可有什么良策呀？
清平道人反问了一句：“
何其什么良策？就算他实力再强，没有钥匙的话，也根本就没有办法进入天顶宫啊。就算退一步说，他真的能够从其他人的手中抢得到钥匙，那天顶宫内禁制重重，以道友继承的天顶真人一脉传承，外加我在阵法之道之上的造诣，难道说还真怕此人不成吗？”
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561回。